有人说奇怪，为什么没有讲哥林多前书，到讲起哥林多后书来的？弟兄姊妹，你们是不错的，因为本教会在主后2002到2003年曾经讲过哥林多前书。那如果你上我们教会的网站，你可以听见是庄牧师在讲哥林多前书。他说到，在整个圣经的书信的里面，有两卷是非常非常的有 emotional， 是有情感的，那就是这两卷。那现在呢，好不好，请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二章，事实上还要看第一章的一部分。那我能不能请弟兄姊妹，如果你身体来得及，我们一起起立来攻读神的话，只在第二章的12节到17节，请你在读的时候一面读一面想，到底这个开场白是怎么回事。我先读头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二章12节，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助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或在都有基督馨香之气，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主，我们把哥林多前后这两个引起争论的，里面充满了不美丽不美满的书信摆在你的台前，求你叫我们在单纯的里面跟随你，但却不在天真无知的里面以为我们跟随你是可以做花轿上天堂。我们就求你把这段话跟他所有的背景打开在我们的面前，求你让我们看见保罗说你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的凯歌是在什么情况里面唱出来的。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在哥林多前后书的里面，像这一段的话，我们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因为他借着我们因为认识而到处也显扬，到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在整个的哥林多书的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让我们念起来的时候真是热血沸腾的话，好像我们如今有这个宝贝藏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神乃是出于我们，让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觉得何等的豪放，何等的鼓励。但是如果我们要问的时候，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些？他在什么情况里面，在主耶稣得胜的凯旋的凯歌中间向前迈进？在刚刚我们读的12节到17节里面，这一段14到16蛮容易的，但是如果你再看14到16前面这一段，后面这一段，前面说我以前到为了福音的缘故到了特罗亚 Troas， 但是在那边我没有遇见我的兄弟提多，我就心里不安。他不安什么？到了17节，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他在那边说谁呀？在这个是一个谜，就好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前些日子讲到贝鲁后，你只看哈该书，你我是觉得先知在无地放矢，不晓得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你把旧约的历史书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摆 摆在的整个那个整个的画布就衬托出这幅图画它的美丽，它里面的信息何在。但是在我们读贝鲁后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有像以斯拉这样 的文士，把当时他们贝鲁到归回的历史的画布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个画布的里面比较简单，为什么比较简单？因为它是从波斯帝国、巴比伦帝国这些马代波斯帝国的皇帝在那些帝王的年号跟作为的里面，那个画布他把它显出来。读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你发现的困难是什么？这些里面在名言，这些引人鼓励我们的经节的后面到底隐藏了什么？我们对这些著名的经句我们熟，对一些事件可能知道一点点，但是在它形成的中间，一下马其顿，一下哥林多，一下雅盖亚，哎呀，我们上个礼拜景辉牧师把它简化了，这个加你就记得这几个六个地名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但是这六个地名里面，有些时候他用省，好像雅盖亚是一个省，是现在的什么？是现在的希腊。他说到马其顿，马其顿是一个省，马其顿里面有两个出名的城叫什么？一个叫做菲利比，一个叫做帖撒罗尼迦。所以他有些时候他用省的名字，有些时候是用城市的名字，就好像我们在这边又告诉我们的朋友，我住在麻州，有些时候说我住在 Boston， 但是我们要解释我们住在的是 Boston 的郊区，我们住在 Lexington， 人家以为是美国南部的 Lexington。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我们在当时代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不同的地名、不同的省名、不同的州名，是很自然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对我们今天21世纪的基督徒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很难记住。那但是这一些的背景不在这个背景的里面，没有抓到背景，你仍然好像在读贝鲁后的先知书一样，你觉得是无的放矢，所以我们就不大注意这里面的话到底他在等不到提多有什么好不安的，那些人管他去哪些人。保罗出去做宣教之旅有四次，那这一幅图画呢，我喜欢它是因为它在右下啊，在左下角那边把那个整个的欧亚非三洲，在使徒行传的历史里面，在右边这边是亚洲，在上面这个好像一个动物的头哈，像一个狗的头还是个犀牛的头，这个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土耳其哈，现在的土耳其。那之后呢，在那个小图的左上方那边是哪一洲？欧洲哈，下面呢那一块是什么？非洲啊！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有人对地理比较好哈，有人看地图不 make sense， 但如果你对看地图蛮有兴趣的话，你真的读新约的圣经需要看这些图。好，同样有一个那个动物的头在那边，这是保罗的头一次出外宣教，他头一次出来的，从安提亚出来的时候，他所绕的地区是很小的。只有在小亚细亚，就是亚洲这边，就好像我们孔夫子曾经周游列国。其实让我们孔夫子周游列国，不过是到中国现在的几个省而已啊。那是保罗的第一次。上次你们记不记得，在何长老讲到头一次的时候，哥林多的教会是在保罗的第几次出去宣教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哎，你们不要让何长老痛哭哈。第二次我们在圣经的里面，你要看使徒行传。那今天的周报的中间我摆了很多很多的经节，所以我走过去的时候，上次有一个人传那个纸条给我，他说牧师你讲的资料太多而且太快哈、啊。我会很快的，但是在今天的周报里面这些信息的笔记的经文都有记载啊，让你们知道我们在讲的，你可以回去去查考， 对你我一定是有益处的。在他第二次里面有很戏剧化的，是他到了现在这个蓝箭头的右边这个箭头，是到了特罗亚Troy 到了特罗亚的时候，他见到异象，见到马其顿的人的异象，以至于他们整个原来在小亚细亚在亚洲这边传福音的队伍就跨州跨到马其顿省，就到了腓立比头一个住房城。所以在使徒行传16章就开始腓立比城马其顿城所发生的故事。那之后呢，到马其顿城省里面还有帖撒罗尼迦，以后你看着他们沿了下来就到了底下这个蓝颜色，这个是什么城呢？到了雅该亚省，也就是现在的希腊，到了雅典，到了哥林多。所以你记得哥林多跟雅典是在现在的希腊，也是当年的雅该亚省。在那边呢，在那边的时候，保罗在使徒行传18章，这是背景啊。保罗在使徒行传18章的里面，他在那边就在哥林多一待，就待了多久？待了1年6个月，待了一年半。以后呢，他就离开那边，就渡海，渡什么海呢？爱琴海 ，agency 过来了之后，就回到以弗所，就回到亚洲这边，之后就回到耶路撒冷，就完成了他的第二次的宣教之旅啊。那这个是第三次之旅，也他再一次从安提阿动身，在小亚细亚这边以后，他到了小亚细亚的这边的以弗所，以弗所是个名城啊。他在以弗所那边一待了几年，待了三年啊。那在那个以弗所那个地方待了三年的里面，就很可能一般在读圣经的人说哥林多前后书，甚至于有读经的人说到保罗写给哥林多有可能多到五封信。那中间有很大部分是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也有的读经的学者说可能丢掉一封信。那这些的讲究今天没有办法在这边分析。他在以弗所一待了三年，在这个里面他就听说到一些从格莱士是一个姊妹的家里面的人把那边的教会的情况告诉他，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着急，所以他就写了信过去，等等我们还会讲到。但是那边收到信之后，有可能是托提多他的同伴提多带过去，但他就写的信是很重，那以至于他在那边很盼望从他跟提多约好，在等到提多送信回来之后，他希望能够在特罗亚重逢，能够从提多知道到底哥林多的教会接到他的书信的反应是有敌意的呢，还是听话的。他里面很着急，现在已经把有一点的故事跟背景讲在你们的面前。现在回头讲到哥林多的背景，哥林多这个地方刚刚你看见是现在希腊的名城，当时在现在的废墟叫有亚底米，还有敬拜 Apollo 的，敬拜太阳神的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富足，而且是交通要冲。那所以在哥林多那个地方的背景是一个偶像敬拜的地方。那我刚刚已经讲到使徒行传18章，所以我不细节讲教会的建立在使徒行传18章1到11节，在那边他到底待了多久？1年6个月。他先来到北边的腓立比以后到往南部，到了雅典，到了哥林多。我现在已经在重复了讲第二遍，所以你会记得。那在雅典的地方，他就碰到这一对宝贝的夫妻，先生叫做阿奎拉，叫做雅居拉，太太叫 Priscilla， 我们中间也很多姐妹叫 Priscilla 就是叫百居拉那这一对夫妻呢，他们跟保罗是同行的，是支帐篷的，他就保罗就成为保罗很好很好的同工。他们也在那个地方在哥林多待了1年6个月以后呢，等等再讲后面哈。那哥林多的教会呢是什么呢？你看看我就揭露下来哈。 哥林多教会他说他们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是凡事富足，而且在里面口才知识都全备，以至于你们在各样的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这是不是应该是一个模范教会，对不对？你如果今天在 Boston 啊找一个好的华人教会，你是不是找这样的教会啊？我看着何长老在点头，凡事富足哈、啊，而且口才恩赐都全备，哎呀，真是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哈、啊！哎呀，正在得意啊，人家都应该来我们教会。请你不要对号入座，因为我没有。那为什么这样的教会他在以弗所里面那么积极的等人家来报信，或者是提摩太，或者是提多呢？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那边教会的状况，好像前面的所讲的那种富足那种恩赐一下子带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节到后面，他就说你们弟兄们，你们不可以结党。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格莱士在那边的这个姊妹格莱反正中文是您翻成有一个士的，都是说到姐妹啊。家里面的人跑来跟我们说，你们在教会的里面有纷争。怎么叫纷争法呢？就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是我是属基法，就是彼得的，还有人说 no 这些都是人，我们是属基督的。哎，属基督有什么不好？属基督应该很好，对不对？他说是，难道基督是分开的吗？难道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哦，保罗的话好凶的责备，而且他连那些我们是属保罗的他都一起骂在里面。 Why？ 为什么？如果你仔细去看使徒行传十八章，他的两个同工雅居拉百基拉，以后他们到了以弗所，在那边他们就碰到一个非常能讲解圣经，大有口才大有学问的，叫什么名字？亚波罗。这个人他对真道大部分了解，但是他只相信约翰的洗礼。所以亚居拉百基拉这一对夫妻是支帐篷为业的，他们就变成亚波罗的 mentor， 成为亚波罗的辅导，慢慢的教导亚波罗，让亚波罗能够完全的明白真道。那这个人是大有口才，哇，一点不在保罗之下。在使徒行传十八章的十一节，你就看见以后亚波罗就被差派到哥林多，所以亚波罗照理说是哥林多教会的驻堂牧师啊。那亚波罗这么有恩赐的，有人被保罗带领的，哇，我们这些人就很容易站边哈 啊讲到我是这个属于教牧师的，我是属于李牧师的，我是属于庄牧师的，哦，很好啊，但是不要打架啊，不要打架。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哥林多当时的情况，以至于保罗在以弗所书写信的时候，他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面为婴孩的，你们是吃奶的，你们在这些纷争在这些结党的里面不讨主的喜悦。更严重到了第五章，他说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事情连外邦人不信主的人都没有这样的事，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哎呀，保罗就这么一句话带过，意思就是他爸爸的太太被他娶过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五节，这节圣经我实在不知道保罗在讲什么。他说要把这样的人，这样犯淫乱的人，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我不晓得叫他得病还是怎么样子，他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觉得如果你收到我们教会过去的牧师这样的写信给你，你会彻头彻尾的悔改，还是恨他恨得要命？保罗就是这样子。另外呢，你在他的书信的里面就有一种很含蓄的张力，保罗讲得很含蓄，而且很 nice， 没有提名字，那人啊，是很 nice 啊。如果提张开地，哦呦，那不好意思啊，2000年之后的人家都知道那是坏蛋啊。 所以他不提名字。另外呢，在他的行程里面，他改变了他原来的计划。在哥林多前书的最末了，在他问安的时候，他说到，你记得他是在以弗所啊，在亚洲这边的以弗所，他说我要到你们那边去，我要先从马其顿，从北边哈，把马其顿省大概去探访，回去再看腓立比教会是他所爱的帖撒罗尼迦教会，之后或者要到你们那边去，而且要在你们中间要多住一些时候，而且甚至于我在那边过冬，好不好？很好啊。到了哥林多后书，我们上次已经看过的经节里面，他再一次说到他原定的计划，他的计划是，我既然这样深信，我早就有意要到你们那边去，那个叫你们再得益处，再得益处是一个 double grace， 是一个我们今天讲的 double blessing。 怎么个 double blessing 呢？他说我到了你们南部，到了雅盖亚省，到了雅典，或者到了哥林多，而且呢我还要往北边去，再去腓立比，之后在马其顿省完了之后呢，我要第二次到你们来这边来，你们说好不好？感谢主，你们没有一个人说好啊。我8月24号戴季中牧师哈、啊、要回来看我们，要在我们这边讲道，好不好？好好、啊、就这么几个人讲好哈、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一定告诉他，他会生气啊。他每次来美国到了这边，他都要特别来看我们，而且这回他不但要看我们，他要把他第二个女儿哈、啊、Selina 要送到我们这边的学校，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跟在写哥林多前后前书的最后，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后面的时候，他说到我要再到跑到南边来，到时候不管我之后到哪里去，你们要给我送行。哎呀，好 sweet 啊，好甜美的一个关系。我去的时候我要两次去看你们，而且要住一些日子。你看他整个的行程是从以弗所到哥林多，之后还要回马其顿，再从马其顿到哥林多，之后再到耶路撒冷去。但是这个他的计划到后来，现在你看见他从雅盖亚这个有蓝色箭头的这个以弗所在以弗所写信，在那边三年的中间写这信，写前书，他说我要到马其顿，最后到的雅盖亚，到现在的希腊，最后到哥林多，之后我要再回到马其顿上面去，之后呢我还要下来，我两次，我他准备两次来看他们啊。但是他改变计划，当他接到消息的时候，很可能是格莱士家里面的人告诉他们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情况，之后很可能还有三个人Fortunato 啊，还有他们两个同工来看见他的时候，很可能他们把教会的状况告诉他，他就把原来的计划在那边停留一次两次，而且要住过冬，统统没有。等到他真正去的时候，是一个很短处，马上赶去。那在那一段的里面，读圣经的人说有一个 painful 的 visit， 有一个叫很痛苦的一个探访。而且在很短的时间他去了之后他就离开他们，他觉得不能够久留在那边。以后他回到亚洲这边之后，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听见别人对他的评语，他就回答，他说我有此意，其实反复不定。那边的人就说，你原来说好的要在我们这边停留，原来说要两次的，到时候你凶得要死，结果你一下子你根本没有照你的话来答应。所以他说，我起的意是属于情欲的嘛，是忽是忽非吧，就是说你这个人是拿不定主意的，优柔寡断的，是讲话不像话的，不守信用的，就责备他。但是事情如果光是攻击保罗事情还小，接下来你看就对他所传的道打问号。你传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说不定也跟你这个人一样讲话不算话，其实你是来糊弄我们的。保罗要写这样的话，他说我只做神的信使，当时都没有新约圣经你知道吗，他只做神的信使向你们说，我所传的没有似是而非的，因为我跟希拉跟提摩太我的同工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总没有似是而非的，在他只有一事，不光是他所传的内容，而且神的应许。他说神的应许，人家也打问号，他说在他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的里面都是是的，阿们的。他为什么写这个话？在字里行间的里面隐藏着一种张力，他在里面辩论他使徒的职分，使徒的权柄。到了我们今天读的前面那个，他第一章23节，他说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了宽容你们。他解释他为什么改变他的计划。到了今天第二章，我盼望我们刚刚前面没有读的，我还是盼望你在字里行间看见他的隐忧跟痛苦。中文圣经第一节，他我定的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那个再到可以翻成 another trip， 所以在 NIV 啊新国际版的翻译 I would not to make you another painful visit， 我没有再到你们中间使你们痛苦，再有一次痛苦的探访。他在讲什么？刚刚我已经讲了，倘若你们忧愁，一个多数的整个的会众忧愁，除了那叫我忧愁的人，单数的有一个弟兄，那个弟兄是不是那个犯淫乱的那个弟兄呢？不知道。那个弟兄到底是谁？到底犯了什么大的罪？保罗有责备，对付他，要为了教会的洁净，好像没有爱心。他说：“除了那个人以外，有谁能叫我快乐呢？我曾把这些事情给你。”哎呦，这个读圣经的人呢，我看见这些读圣经的学者，我真的佩服啊！就这个句话里面 ，I wrote to you， 我过去写信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那个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你就看见这边有一个人被责备，他的不愉快，他的被责备，甚至那个教会里面就一群人在背后骂保罗。而保罗说过去写的那封信，就是出名的严厉的信 severe letter， 所以在他的字里行间的里面就看见他过去曾经有一次很痛苦的经验，又写了一封非常严厉的一封信给他们。他说我先前在你们心，在我先前心里难过，多多的流泪 many tears， 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而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爱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字里行间的隐忧跟他的那个忧愁忧虑的探访跟那个严厉的信都藏在这些字里行间的里面。你不小心的时候你不会知道，现在已经2000年过来，除了这些读经的人在有限的文献里面去找这些蛛丝马迹，你怎么知道保罗为什么写这些？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到了特罗亚，在那边找不到提多，所以呢他就在那边非常的着急啊，以至于呢他就约好提多，他就等不及在特洛亚等提多，他就跑到这张图那个特洛亚是那个黑箭头那个哈，他的以弗所蓝箭头指的那个点是以弗所，他到了特洛亚找不到提多，他在那边盼望从提多能够知道哥林多教会的光景，哥林多跟他中间有的敌意，能不能接受他那么重的话的信，到底结果如何？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他找不到，在特洛亚等不到，他就索性就过爱琴海，就到了腓立比。这是为什么？他在那边找不到保罗这样的一个大的人物，希伯来跟希腊文化的大师，而且旧约加上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这么大的一个神的仆人， 会为着一个教会的光景痛苦到这种地步，一封接一封的写。等到他到了，等他到了马其顿省，或者是在菲律宾，就碰见提多。提多把哥林多教会跟那些人悔改了，他里面听到哥林多的好消息，他就提笔写哥林多后书。特别读经的人说，很可能是写第一章到第九章。哎，你说为什么哥林多后书整个有十三章，为什么只写头九章？我们不知道，读圣经的人也在那边，学者在那边猜想。因为如果你去读第九章，到了第十章，一下子语气又变了，变得非常非常的负面。但是头九章，哇，是提多带信告诉他们悔改了，他里面开心的不得了。他说，除了那个让我忧愁的人，还有谁能够给我快乐？而且他那个让他忧愁的人，影响了许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攻击他，一起来在他的使徒的职分跟权柄上打问号。他心里面何等的难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现在开场白刚讲完，我得快一点，以后这一段我就念给你们听。他说，如果有叫人，若有叫人忧愁的，不但是他一个人叫我忧愁，也叫你们众人整个的教会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的太重了。最后他说，这样的人如果受了责罚，这个责罚是有那个希腊文的责罚，那个意思有在法律上的，有教会的规矩的对付，而且很可能还有 economic sanction， 是有经济上的啊，对付他，不晓得啊，也就够了。结果他说，这个人悔改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他说，我说要劝你们要像他这个弟兄，是所有问题是 trouble maker， 是最引起问题的，是造成许多纠纷的一个人。他说要像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好像一个父亲，好像一个母亲，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他责打完了之后，看到孩子哭，他又过去抱孩子。这是保罗。他说，你们赦免谁，我就赦免谁，你们的赦免是我的印证，我不必再问，只要你们赦免他，我就跟你们一起阿门。他说，免得撒旦趁着你们趁着机会就胜过了我们，因为我们并不晓得，并非不晓得 double negative， 并非不晓得，就是我们清清楚楚的晓得他的诡计，魔鬼的诡计。魔鬼让人跌倒，让人犯罪，叫他永远爬不起来，叫他离开神。但是神的儿女，神的教诲，让无论一个人怎么个跌倒，怎么犯罪，他都有悔改的机会，让他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你我如果今天在罪恶的引诱，在压力的底下，觉得不敢再来教诲，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得，你这样子你正好中了魔鬼的诡计。你要快快的像一个乖懂得懂事的孩子，赶快回到爸爸妈妈的怀抱里面，说我错了，你就回到神的怀抱。我们并非不知道撒旦的诡计，撒旦要让人犯罪，对他也不长块肉，对不对？他让我们你我犯罪，要我们不敢回到神的面前，不敢重新在神的爱里面。现在我们来到今天的主题，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让我们借着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因为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上面用红黄颜色，为什么叫深夜的凯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些背景，你就知道保罗在这个灵歌的里面，他是在什么个情况跟痛苦里面写这一段。在这边有一个背景，是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的皇帝或者罗马的将军出去打仗，征服了敌军的时候，当他们得胜回来的时候，他们凯旋归国，带领着得胜的大军要进到罗马城的城门。在这个时候，有达官显贵走在前面，把他们从敌国征地跟掳物掳回来的宝器 还有一个白的大牛来献祭，那把敌军或者是他们的 prince 他们的皇帝或者他们的将军他们的上下的军民都掳回来，好像俘虏一样，带着锁链，甚至有人说把用在这个肩骨的地方穿一个洞，把他都整个人一串的人俘虏都穿在一起。这些人就在他们回得胜归国的时候之后，就把他们锒铛下狱准备处死。在这个大的游行得胜的队伍的里面，是一个得胜的凯歌，在那边是一个凯旋归来的游行，在那个中间军旗还有军棍啊，还有军乐，而且还有这一帮的罗马一帮的祭司手上拿着香炉摇摇摇，那个香炉就冒出一股股的浓浓的香气。亲爱的弟兄姊妹，发出这香气的时候，最后那个得胜的将军在骑着高头大马接受群众的欢呼，夹道欢呼。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说到这个罗马得胜将军回来的时候凯旋的队伍，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哎呀，借助我们在各处显扬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他们为什么夸胜？为什么在这个得胜的队伍里面？为什么？第一个，因为在神谁的率领底下，一个认识基督的人，一个神的仆人，他们在圣经的里面，在道理上真道上认识耶稣基督，他们在他们生命的经验里面认识基督，他们这个认识是超越时空的，写在书信里面，让主后两千多年的人看见的时候同样能够知道，这是神工人的路，这是保罗的路，是历世历代神工人的路。不光是我们教会的牧师，我们教会的长老，我们教会的执事，每一个服侍弟兄姐妹的，这是你我的路。工人的路是彰显基督，供应基督。当我们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我自己的选择的时候，我们人家看见神耶稣基督的主权在你我的身上，人家就在我们的身上看见神的率领，我们就在他得胜的队伍里面。虽然 even 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的那么一个尴尬那么痛苦的一个关系的里面，他能够夸胜在这边，因为我在一个得胜的队伍里面，这是我唱凯歌的缘由。对不起，后来的几个我改变了，不是凯歌的显扬，我改成香气的显扬，好不好？他怎么显扬呢？他是感谢神在基督里面夸胜，在哪里显扬？在各处显扬。而且他说在神的面前，在得救的人身上或者灭亡的身上，我们都成为耶稣基督馨香之气，因为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能够到处被闻到，好像罗马凯旋的将军的队伍回来的时候满城都是香气。亲爱的弟兄姊妹，各处超越时空， even 今天你都闻到保罗因为对基督的认识，今天人家闻到你我对基督的认识，对基督耶稣的经历，在最深的黑夜里面他能唱歌，在最深的不解里面他一样能够彰显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他说在神面前没有一点是假的，完全是神能够鉴察的，人能够鉴察的，虽然人不知道的时候可能会冤枉他。在得救的人身上跟灭亡的人身上都成为基督的馨香之气。后面这句话就困难了，香气的作用，因为我们香气的作用啊，弟兄姐妹，你现在连弟兄可能都擦香水啊，香气有什么作用啊？他说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他说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你有没有擦过这个 perfume of death 啊？你有没有擦过死香水？ 你擦过香的香水，有没有擦过活香水？这边有两种，一种是 perfume of life， 还有一个 perfume of death， 有一种死香气香水，还有一种活香水。保罗说，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人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你记得当罗马的得胜的将军回来的时候，满城的香气在那个大的游行的中间，这些军队这些将军是他一生最荣耀的时候，这类的香气显出这个得胜的军队跟将军的荣耀来。但是在队伍后面，敌军的俘虏闻到这个香气的时候是什么？死。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救恩服事就这么简单，我们就照着对主的认识跟对主的经历来走，来讲话，来服事，只对神负责。但是在你我的经验里面，有人看见神工人或者神的使女或者基督徒的见证，就叫人活。有些时候你同样的见证就叫人死。当我们的弟兄姐妹讲到北京的守望 教会的时候，听完的时候有两种反应，有一种反应是真是受感动，有另外一种反应 why 你们要跟政府作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等的香气叫人活就叫人活，叫人死就叫人死。但在这边所说的还不是不守望教会，是当保罗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对那些愿意顺服的、柔软的接受的，这成为他永生的路。对于那些骄傲的、歧视的、闭着眼睛不要看的、蒙着耳朵不要听的，这一类的香气，这个同样的香气，成为让他定罪的香气。他说：“这样的事情，有谁能配得呢？有谁能做决定的？除了神以外，亲爱的弟兄姊妹。”谁能挡得起？这是基督徒的香气。美恩跟我1991年在匹兹堡蒙召，90年我们离开这个教会，搬家搬到匹兹堡，在那边一年，主的呼召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在匹兹堡华人教会的夏令会里面，那边的牧师竟然把一个晚上，礼拜六的晚上，交给美恩跟我两个做见证。我们的蒙召头一次做见证是在那个夏令会的那个晚上。我说我们的牧师相信我们到一个地步，当然他陪我们走过那一段日子，他就把夏令会最重要的一个晚上交给我们两个。我们的见证头一次跟弟兄姊妹分享是在那个夏令会里面。在那个夏令会中间，跟我们宿舍住在一起的哈，住在隔壁房间的，是一对从中国来的老夫妇，每人一定记得，非常非常喜欢我们，我们也非常非常喜欢他们。从宿舍走到会堂，走从会堂走到餐厅，我们都一起走。那几天夏令会，我们都走在一起，开心的不得了。他们还是慕道友，还没有相信，他们根本没有信主，参加我们教会的夏令会。那天晚上，美恩跟我也没有一个稿子，就在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们怎么样清楚神呼召我们。从此以后不再做工程师，美恩也不做贸易，之后我们就全职出来。全职出来到哪里不知道，留在匹兹堡还是到哪里去不知道，我们就把我们两个人的蒙召的见证就讲出来。后来好像你们聘牧团的时候有问我要那个见证，现在已经写下来了。那天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在台上哭，弟兄姐妹在台下哭，大家觉得是神的爱临到我们的身上，是神给我们的殊荣，怎么可能神会呼召我们？他们弟兄姐妹听完了之后，大家很多人走上来谢谢我们。但是夏令会我们的分享之后，那一对长辈再也不理我们。 对我们非常非常的生气。我后来回匹兹堡牧会，我还是想去看他们，他们也拒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是难过，真是遗憾。以后我从91年我们蒙召到现在，也没有机会跟他们再有一次的公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这样的事心里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没有一个灵魂是应该死的。弟兄姐妹，我的朋友，你今天在这边，你不要因为弟兄姐妹信徒的见证而跌倒。最后香气的成型，中文的圣经说，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在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者在灭亡的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为什么原文的那个字是 For we are to God the aroma of Christ， 我们都是，我们都成为基督的香气。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篇的道叫做基督的香气。我在说的不是保罗的身上冒基督的香气，我在提到的也不只是保罗在那黑夜痛苦忧伤困惑着急的里面，他身上冒出来的一个凯歌的香气。在这边我在说到的，他不是他身上有的冒出来的，是他成为基督的香气。这是神在今天，神的儿女，神的教会，神的工人，每一个人身上他正在做的工作。那个保罗成为就是基督的香气。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这是第二章第三章，保罗是那个不再有帕子的脸面孔。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再往后面读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这个 messenger 就在他的 messages 里面，他是一个带，他是一个传信息的，他这个人就在他的信息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基督的香气是谁？是保罗？是保罗的专利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你我跟保罗一样，是基督的香气。但是要香，你香不香？哎呀，我发现常常我碰见问题的时候，碰见难处的时候，我就很臭，嘴巴也臭，言语也臭，思想也臭，求神怜悯。但是不在这样的压力，不在这样的锻炼的里面，你我如何能香呢？但愿保罗成为基督的香气，你我成为基督的香气。